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查考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今天正道的题目同样是神的丰盛，神的丰盛，这是连续的第四讲。感谢主，我们在传讲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心合意，来向神祈求，来做个祷告。全人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现在在我们这里，主啊，你爱你的人也在这里，主啊，你带领我们，你打开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你来亲自来教导我们，你把你的，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也让我们求你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真的来依靠你的话语，在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能够真的让你真的能安身定居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爱有根有基。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能够明白真的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来见证你的荣耀，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我们本是真的尘土，主啊，你却如此的恩待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真的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你来告牧孩子真的卑微不配的口，主啊，来真的传扬你借着麦亚汉牧师所领受的话语，主啊，感谢你，愿你来带领孩子，帮助孩子，主啊，也愿你真的与我们众弟兄同在，众弟兄姐妹同在，一同能够来领受你那奇妙的话语，主啊，来这里来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俯伏敬拜你，主啊，我们在这里俯伏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我们在你的十字架下真的谦卑降卑，主啊，来俯伏在你的十字架下来领受你那恩惠的言语，主啊，感谢你，你带领我们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好，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我们在前几回当中，我不断地告诉你们，这是神话语当中最丰富最重大的经文之一，这是一段充满革命性的真理，是新约圣经当中其中非常最关键的要点，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把脑子里面的知识应用在生活里面。而当我们在查考经文时，我认为圣灵也在不断地在强调这一点。我想我们时常会忘记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拥有多么珍贵的宝藏，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尤其类似这段经文，因为那些教导我们如何有充实的生命，这都是圣灵的恩赐，更好的来提醒我们神的丰盛。我们仍有神的话语，的确这是我们的福分，如果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所依靠，信靠顺服，这更为有福。诗篇119篇说什么呢？他说，知道他的命令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使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使我比年老的更明白。我们是比世界上的人更知情，因为拥有真理的人是我们。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思想。是的，爱迪生曾经说过，发明家爱迪生啊，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并不晓得任何事物1%当中的1/1000000。马克吐温也说什么呢？他说，但世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知道的少，而是他们知道但不去做，不去行。所以不知道任何事物1%当中的1/10000，这已经很糟糕了，是吧？我们对一个事物的1%的1/10000我们都不知道，其实这已经是很糟糕了。但知道的是，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却不去做，却不去行，不去顺服，其实这就更糟糕，更糟糕。然而这就是活在神启示之外的世界的真实情形，对吗？因为我们是知情的，活在神之外的人，他是真的是更加糟糕，更加不清楚。但是我们是知情的，我们知道神深奥的事，奥秘的事，我们不是无知的，我们没有错误的信息，我们是比仇敌更有智慧，我们是比师父更通达，我们比年老的是更明白的，因为我们有神话语这个保障。但听着，随着这个特权而来的是什么呢？是责任，责任。每一个周日我们都来到教会，我们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但是如果只当着耳边风一吹而过，这个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你需要把神的话语吃进去，它应当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神给了我们他的启示，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特权，是一个无法寻找的这个宝藏。我们来看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怎么说呢？这就这个神的这个资源宝藏，这就是以弗所书当中重要的主题。这第一章八节说什么呢？一章的八节说什么？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真不可思议，神竟然要我们晓得他旨意的奥秘。而如保罗所说，耶稣他说什么呢？他将这些事向那个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在一章十七节当中，保罗祈求那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能够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便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人力是怎样的一个人力啊？就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其实这个人力，这个死里复活的人力也复比我们，我们有着如此庞大的知识，而保罗祈求我们会好好的使用其中所提供给我们的机会。三章八节又提到什么呢？保罗说，神呼召他成为传道人，是叫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这一节当中说什么呢？我们晓得神从万事以前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弟兄们，你手里我们看的这本，我们手里拿着的这本书啊，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能给予人最可贵最伟大的礼物。剩下的在于你了，你是否要引用吸收使用，并且将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成为你思想当中的每一个元素呢？这是对我们的挑战。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说什么呢？对于他的预言他说道，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因为你呼召我，因为我认识你，因为我们共同有着亲密，所以你的言语是我的食粮，是我的喜悦，我的欢喜。约伯在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说什么？他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诗篇第一篇以这方式来描述义人，说什么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什么？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的119章167节，大卫说什么？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他又在诗篇十九章说什么呢？他说，都比金子可细磨，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细磨，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神给予了我们他的话，他已经给了我们这宝贵的资源，这无比甜蜜和丰富的宝藏，为了是给予我们饮用，让我们灵里的生命的宝足。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被受试探的时候，他说那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当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时，我们必须记得这是一个多么丰盛的宴会。使徒保罗把神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强化显明铭刻在我们的身上。而在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他给了我们一些伟大的真理后，他祷告，他说祈求我们不要只是用神的话来漱漱口然后把它喝进，而是要把它喝进去，把神的话吸进去，不是当耳边风吹一下过去。就像雅各说什么，当着镜子照一下，看见原来的面貌，看了走了谁就忘了。他是祈求我们要吸收，而不是搁置在一边。他是祈求我们真能够知道按照所知道的去行，按照所知道的去行。让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我认为事工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最焦虑、最令人痛心的是什么呢？当人的知识和他所活出来的生命不相符，他知道，但是他不行，他的生命爬不上去，这实在是令人痛心。我们是应该活出与我们知识相配的生命，应该活出配得我们所了解的生命。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都转化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就是你如何使得信仰开始运行。 就是如何将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操作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体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说过，在这里有五个步骤，五个逐步的步骤。他说，一个是内在的力量，要有内在的力量，跟着是基督的内住，然后接着是超越理解的爱，然后五口吃粮衡量的这个丰盛和内在的大能，这五个方面，这也是五个步骤，按照顺序来的。保罗祈求我们能够拥有这一切，我也曾经告诉你们，他们是连接的，是一个那个希腊字的黑脑，这个意思是目的结果，是他是叫这一件事情发展成另外一件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接着发生，前面的不发生，后面的不能发生。也就是说，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个做了这个能够叫那个能够发生，也能够叫那个跟着能够发生，也叫后面的那个也跟随着能够发生等等。当我们来看这个五样东西啊，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基督徒如何来到他真正可以操作的地方。我们一直称它为基督徒的启动点，启动点。首先，如果我们要把真理转化成现实，如果我们要将神的话和圣灵，圣灵内心内守这个宝藏能够利用起来，我们把神的话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宝藏利用起来的话，一切，记住，一切都要由内在的力量来开始。你内心的力量，从你内心的力量来开始。我们一定要借着他的灵，我们一定要借着神的灵，将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在第十六节。这保罗一开始就说，他祈求我们能借着祈求我们能借着神的灵，叫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的内心一定要转换，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有掌控，让圣灵来掌控。当圣灵有了掌控，你的内心就会刚强。当你来顺从他，当你不再比自己狭制，比自己的老我狭制，比这个世界狭制，比这个情欲狭制，当你不再做只有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你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顺从圣灵而行，你的内心就会刚强起来。坦白的说，我不相信世人，就是外邦人有任何法子可以帮助一个人的内心。他们可以掩盖过去，可以给你短暂的解脱，但当你真正要去面对一个人的心、魂和灵的时候，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答案，根本不可能给你答案。有一本属世的书，作者是马丁·松基啊，这个他的书名是《心理学的社会》。他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说什么呢？他尝试来击穿整个心理学、精神科和精神分析手段，来分析这些学科。他尝试来揭露这些学科都是没用的东西。但实际上，他在书中的重点是，他说这些玩意都只是很多人为了谋财的手段，是不是非常有意思？他书中从各种角度和这个，他这本书有几百页，他这个分析之后，他的总结是什么呢？人都是有心有神经质的，人都是有神经质的。有好些医学家都说，这是一本心理学最有重大的作品，重大的作品。总结就是，人都有神经质，不用理他们。哎，不要因为他们神经过敏，去收钱，没有用的，你不能改变他们，你也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这是这个世界的智慧， 但是在本质上来讲，我们是身为基督徒，我们哪儿我们是怎样呢？我们是不相信人的智慧能够解决人的内心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圣灵可以，我们相信神可以，对吗？而若内心要有改变，应该是借着神的灵，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而这是由顺从圣灵而来的，顺从圣灵而来的。每当你在生活上面选择抉择来顺从圣灵，一次又一次的来顺从圣灵，那么圣灵会将你内心的力量渐渐刚强。而若你持续的那么去做，你的内心也会逐渐的刚强起来，直到对圣灵说是，对罪说不。对，同样的，当你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你对罪说不的时候，不会显得那么难，是会显得很比较容易了。所以我一直都在说，成圣它是一个减少犯罪频率的过程，你犯罪的频率不断的在减少，当你顺从圣灵，罪就减少，因为你已经坚固了你的内心，圣灵坚固了你的内心，而顺从圣灵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因此这是一切的开始，而当你每一天每一步的顺从圣灵时，你记着它使你们心里的这个力量刚强起来，这将领到第二件事情发生。怎么发生？是基督的内住。我们在上几回的学习当中看到，当你顺从圣灵时，他便控制你的生命。基督是什么呢？基督会舒服安身的居住在你的心里，对吗？是不是？当你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顺从圣灵，基督住在你里面是舒舒服服的安身定居在你里面。不像我们不顺从圣灵的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住的是不舒服的，不断的在清扫我们内里的东西，我们甚至神在管教我们。十七节说什么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个住在希腊文里面，它是安身和居住的意思，就是舒服安稳的住在里面。基督要和你居住，他要安身，他要洁净的生命。圣经上也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一个他不需要天天忙着打扫、清理、惩戒、告诫等等的生命，他住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我们配得颂赞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弥赛亚成肉身的神，他亲身要丰丰盛盛的住在信徒的里面，他要占领你，好让哥林多后书3:18成为事实，你就变成主的形状，龙上加龙。因此以弗所书4也人变为事实，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基督的样式。基督在你的每一个部分、每个构造、每一个生存之处都弥漫着他美好的人格和同在。因此当你顺从神的灵，使神的灵控制你的生命，而当你的生命就在他的掌控下，他将引导、洁净、带领你，基督也可以在你那里安身居住。而当基督内住在你的生命里，他将渗透入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部分，你也可以说是完全的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而当那发生的时候，就会直接的来到第三个结果。我们来看17节说什么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一个每个人都渴望的爱情的开始，唯一能够得着快乐的方式，它真正的源头就是被爱充满。我们知道记恨只会把一个人销毁掉，每个人都要爱，都要爱情，而爱情是从宇宙最大的爱者散发而出，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当基督充满我们，爱也充满了我们。十七节这么说，当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也就是当他安身定居在我们的心里时，我们的爱，你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了。这是在谈论基础、根基和根源，这是一切的开始。除非你有爱为基础，否则你无法体会到爱，无法有爱情。因此保罗说，当基督住在你们心里，你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爱是根基，是底线，每个事物都是从爱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根据罗马书五章五节，他说当我们被拯救时，圣经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被拯救的那一刻，神的爱就进入到我们，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也要求我们去爱。一个基督徒活出爱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事实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那个时候说什么呢？认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那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他说你们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最基本的，没有什么问题可言，是很正常的。你只是在活出你基督徒的生命，只是在做些很自然的东西。显然的，彼得他说到，当你们重生时，你们的心被洁净了，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且让我这么说，如果你没经历过一个爱的生命，这不是因为它不存在，是因为你从没有让它操作起来。哪件事比较容易呢？我们来看一看，是呼吸还是憋气？我们知道我们一整天都一直在呼吸，也没去多想，这呼吸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你不会一起身后说马上提醒自己说啊，我要呼吸，要不断的呼吸，否则会死，要一直的呼吸，不能停止。你就这样这样呼吸，完了，你不需要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不需要，因为周围空气的压力和你肺里面，在你的肺里面，它施加压力促使你呼吸，但是要憋气就很难了，是不是？你如果试着长时间的憋气，你会受不了的，因为很难受。你这样做是在跟这个神所造的这个自然规律在抗争啊。是不是？当你成为基督徒后，你成为基督徒，被圣灵重生，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最自然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他应该渗透了你，从你里面要散发出来，触及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然而有些人仍在憋着气，怎么憋气啊？而是以自己的意志来逼着气，在自己的自私的骄傲当中抗拒神的爱，不愿意去顺服顺从自己的老我。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爱是基督徒能够做的最正常的事情，神的灵进入到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爱， 当他开始 管制你的生命，你顺从他，基督就安身内住在你里面，他的爱就渗透了你。而当你的生命被爱渗透，你就应该有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 有那个超越理解的爱，有时候甚至能够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都感到很喜乐，这是超越理解的爱，不是世人能够感受的爱，是不是？爱的开始就是让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根源，成为你生命的根基。接着他来到了第二个要素，第二个元素，他说爱不仅是你的根基，十八节也说什么呢？你要来明白这爱。在希腊文里面，明白这个动词是一个复合动词。他说有这个有一个希腊文字，它的意思是接收东西。另外一个跟着的那个希腊字，它是一个强烈的动词，意思是抢夺，抢夺，或者为自己抓住，为自己抓住，表示一个人的占有力很强。这就是在这里所描述的，因为这也明白这爱，这个爱，他说你不单有一个从爱被建造的生命，你也有一个什么呢？以爱为个人占有物的生命，你也拥有这个爱，所以你简直就是在抢夺这个爱，抢夺爱，把它成为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唯有如此，当基督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但有爱为根基，更是来抢夺爱，要把握每个机会去爱，把爱视为自己的个人宝藏，个人宝藏，这是你最渴望拥有的东西，是个你要抢夺的东西，一个死抓住不放的东西。在这一小段的结尾，就是十九节，他说保罗进一步的说，我们可以知道这过于人所测度的爱，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生命当中每时每刻要把握的东西，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东西。这里测度的指的是经历体会，这个测度就是我们自己体验的测量度量，它是经历体会，活出一个建立在爱的生命，活出一个能够把握每个机会去爱的生命，活出一个能够明白唯有在圣灵充满的丰盛当中，使基督内住渗透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才能够去爱的生命，活出一个有神丰盛之爱的生命。听着，如果你宣称你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爱为你生命的根基，不去把握每一个去爱的机会，不明白也没有经历那个爱，问题不在于周围的人难为你，不是的，问题是在十六节写明的很清楚，十六节说什么？你根本没把自己的生命降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因为他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就是仁爱。你没有顺服圣灵，我们常常可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甚至让圣灵担忧，只有从神那边领受神的管教。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呢？接着基督会内住，而他的爱会渗透，因为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就是仁爱和平喜乐良善恩慈，忍耐良善恩慈温柔信实节制。所以大家听着，若你的家以及你家人的关系不是爱的关系，是实际上不是因为你们性格上有差异有冲突，这根本不是性格的问题。听着，圣经指示我们要以同等的爱去爱每个信徒， 若你甚至连你的妻子都不能给予这种爱，这不是不相配的问题，而是罪的问题，是私欲的问题。有人说，我就是不爱他们了，那么你就是在违背神的话。若你用无条件的爱，圣经的爱去爱彼此，你会爱每一个人如同神爱你一样。而且相信我，若你这样去爱，你会和每一个人都要好。你甚至不需要有多浪漫，相信我，你当你开始用神的爱去爱人的时候，自然就会找到浪漫了。看，我们常常忽略了重点，爱的缺乏就是罪的存在，爱的缺乏就是罪逆的存在，爱的缺乏就是你或是你的另一半不顺着圣灵而行。你说，我告诉你，我已经爱了那么久，看我是如何被对待的。的确，神也是。你看看神，看看耶稣基督是怎样被对待的。这影响到他的爱吗？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是唯一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去爱。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活出充满爱的生命，做个满有宽容、慈爱、柔和、恩慈、怜悯、温柔的人。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唯一能够拥有快乐的方式。而如果你这么做，唯一的途径就是让基督以他的主权和爱渗透你的生命。因为圣灵首先有了掌控，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以爱为根基和基础，然后在每一个的生活状况当中去抢着去爱，并去经历爱。若你没有的话，你已经错过了重点，从根本上、根基上犯错了。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底线。我们是爱的被造物，基督给予使徒的大信心是在背叛的那一晚，当他和使徒相遇后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要你们彼此相爱，记得吗？如同我爱你们，为你们舍己。他说，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便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巴一样。然后说，我不在乎你们有先知讲道之人，不在乎你有全备的信能够叫山移开。如果你没有爱，你就什么算不得什么，什么都不是。听着，减去了爱，万事就等于零。万事减了爱就等于零，零什么都不是。你想知道圣经里的一切是什么呢？圣经里的所有的事情，神要我们所做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什么呢？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在罗马书13章8节说什么？使徒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念。其实这一切都可以总结为要爱人如己，不是吗？如果你爱你的灵兽，你不会杀他，是不是？如果你爱你的灵兽，你不会贪恋他的东西。如果你爱你的灵兽，你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他。 如果你爱你的邻舍，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看，整个律法说的就是去爱他人，实践就是爱。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说你因为要爱，去爱你的上帝，去爱你的神，而不舍得去羞辱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你因为爱神而不会去羞辱他。你妄称他的名，就是在羞辱他。整个的实践都是以爱为总原则的展现，仅此而已。所以爱是一个生活方式，基督徒要活出爱。也因如此，我们加在以弗所书中间第三章的就是爱，就是爱。上帝试着把我们放在一个平台上，要我们以爱作为一个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只站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若是你们不爱彼此，我会很生气，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唯一爱的方式就是让基督将他的爱充满你的生命，而直到是要借着圣灵刚强你心里的力量，直到你顺从圣灵，否则那是不可能的。你要借着圣灵来刚强你的内心，直到基督和他的爱丰丰满满的充满你的生命，你才可能活出他的爱，否则是不可能的。而直到神的话充满你，叫圣灵可以管制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才可以顺从圣灵。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什么，我们日后还会再看到，就是说保罗说什么，要凭爱心行事，要凭爱心行事，要凭爱心为日常的生活习惯。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是什么爱呢？基督的爱是怎样的爱呢？这种爱足以让你自己能够舍己献上，舍己去献祭，把自己当成活物献给神，活祭献给神。圣经一直都在说，而我只是在强调我们已经看过无数遍的东西。说什么呢？圣经的爱是舍己的爱，圣经的爱是无私的爱，圣经的爱是不求任何回报的爱，圣经的爱是神，这就是神所要的爱。神要我们活在爱中，而且活在这样的爱中，这是唯一快乐的道路。这不是人的那种情感，人的那种啊好，觉得对方可爱，我爱他一下啊，我为了得到什么目的去爱他一下啊，去不是那个爱，那个爱站不住脚的，那些爱都是会废去的。愁苦、愤怒、记怀恨和记仇，这是对你一无是处，没对你没任何作用。你需要来学习基督的爱。你若觉得很困难，就从头开始，回到神的话，来顺从圣灵，让他来掌控你的生命，叫基督能内住在你的心里，以他的爱来充满你的生命。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开始从头开始，我们来到十字架下，我们悔改，我们认罪，因为神耶稣基督的宝血将，当我们到神面前来认罪，主他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从头开始来顺从圣灵，让他来掌控你的生命，让你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使得耶稣基督能够内住在、舒服安居在你的生命、你的里面，能够以他的爱能够来充满你的生命。这爱是为每一个人提供的， 十八节说什么？人已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说啊，我的牛脾气啊是不会允许的，不可能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就是众圣徒，没有捷径，没有秘密，是不是？你说某个人某人他很有耐心啊，很有爱心啊，他有很有爱心的性格啊，另一个人却是铁石心肠啊，不同的性格，没办法的。不，基督的爱是供应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他儿女的。爱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在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出来，但爱是可以被明白的，是可以被掌握的，是可以被众圣徒所占有的。这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神要我们所有人都晓得这爱。我们可以花时间从圣经各处来写明这个事情，但我想你们是明白了。让我来另外加上，因为除了在基督之外，你是找不到这份爱的，没有的。我们来看十九节，他说什么？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请留意，这爱是基督的爱，不是对基督的爱，搞清楚啊，是基督他自己的爱，不是我们对基督的爱。这是与基督所拥有的爱是一样的，是神的爱，我们拥有神的爱。这可不得了啊，是不是？神的爱居然通过我们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能够彰显出来。在约翰福音14-16当中，基督他说什么？他留下了他的平安、喜乐、供应和力量。他说我们拥有基督一切的遗产，而其中基督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爱，我因此能以他的爱去爱，真是难以置信。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有很多的纷争，是的，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和。你知道，我们只是把爱想象成一种感性的东西，而我们说，哎，我无法容忍那个人，但我在主里爱他。那我们有很大的困难，我们有一种类似属灵的爱，但基督要的是要我们以他的爱去爱。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很重要。我们他要我们爱人如同基督他自己怎么爱他们，为他们和他们的需要有舍己的、无私的、给予的、献上自己的爱心。而当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掌控时，才能够那样做，否则做不了。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老我根本做不了。这是基督的爱，而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除了基督以外，人是无法明白这份爱的。世人没，这个世界没有那种爱。而我相信，若有夫妻是彼此相爱的，他们肯定是基督徒。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能始终能够明白这份为我们所供应的基督的爱，不可能的，世人不能明白。真爱是在人在每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显明出来。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他父母和孩子能够和睦相处，并且是有爱的，那是基督徒的家庭。因为我们有过于所能够测度的爱，这是世界得不到的。世界的爱说什么呢？世界的爱是这样爱的，他说你是很好的对象，哈，我就选择爱你。我们俩志趣相投，哎，你很漂亮，我爱你。啊，我比你吸引。神的爱却说什么呢？神的爱却说，我因为爱而爱你。我因爱，我就是爱的本体。 你存在，所以我爱你。世界在说什么呢？我爱你，直到我找到更好的。这个世界比离婚率如此之高，是不是？曾经还山盟海誓，后面是分道扬镳，成为仇敌。在我找到更好的，我就不能爱你了。这个世界的爱是什么？我爱你，直到我能够找到更好的。神的爱却说，因你在耶稣基督里如此的完美，我会永远的爱你，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你要在基督里。世界的爱说什么？我爱你，直到你冒犯我。你冒犯我了，我就不能再爱你了。是不是？我们忍无可忍了，是不是？但神的爱却说什么呢？我爱你，即使你从没停止触犯过我。我们常常冒犯神，他说我还是爱你。而我们要进入到任何关系当中的，就是这爱，也是因着这个无私的舍己的神的爱，才能够让我们的关系能够维持。所有建立任何关系的稳定的这个关系，就是爱之本质，而且也是基督的爱才能够把这个关系稳住。这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都不会晓得的。世上的关系都是彼此的，彼此志趣相投，彼此可能有所需求。世界是因为所能得到的而去爱。我爱他，我跟他保持关系，我跟他维持好这个关系，是因为我将来可能有所使用。世界是因为所能够得到的而去爱，而我们是因为能够给予的而去爱。基督徒的爱，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不求回报的爱。你想想，如果能够拥有这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爱，是何等，这是何等的恩惠。如果我们比这样的爱充满，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爱，这是神何等的恩惠，是不是？就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样，是不是？当这个世界倒塌时，我们拥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对吧？这边地震，那边战争，但是我们心里面，主耶稣应许我们，他说你们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对吗？腓立比书四章他说，而当世界是寻求那有意义的关系时，我们有一个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爱。但是悲哀的是，当你看到基督徒行事为人，实际状况常常令到主耶稣基督会哀伤。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如此，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整夜晚，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夜晚，那个时候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争论什么？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最大的，可算为大的？耶稣给予他们爱的教导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不要再谋求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名誉。接着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写到什么？他感到很忧愁，他说因为他们中间有纷争，有争斗，他们之中有征战，他一些女人挑起是非。而保罗说，我只要一个东西，你们是否对彼此有一样的爱心？个人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说你们是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说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们是否一样有一样的谦卑呢？直到你们有谦卑，否则爱不能存在你们里面。不能，谦卑是从圣灵而来的。因此他说看，他说看，如果你心里的力量借着神的灵刚强起来，你就有基督内住在你心里，而且有过于那人所能够吃透的爱心作为生活的根基，去把握每一个局势。能经历并明白这世界无法理解的爱。耶稣在约翰福音四三章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该能以我们的爱心胜过这个世界。他说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做。而每当我听到一个家庭当中有某种愁苦、忧虑、敌对和挣扎，我的心既起哀伤。而这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或在人与人之间，或在灵舍当中，或在工作室里面、工作里面，无论在每个哪个地方，我们都应该很有爱心，应该散发出基督那真切的爱。如果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透露出了这个我们没有无法遵循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一路过来的神的这个教导，而且一路过来的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没有去遵循。还有一个想法，在十八节当中保罗尝试叙述这种爱，但有点困难。最后他说什么呢？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说我们能明白在爱里的丰盛，它不是不完全的，它既在上也在下，既在这又在这里也在那里。他尝试给予这个爱一个近乎普遍的定量的描述，他说这个爱扩展至四方啊。他说一个亲爱的一个老圣徒他说过什么，他说是的，那长阔高深的爱可以用十字架来显示。他说这是爱的标志，十字架这个上柄是指向上，指向天，下柄是指向下，是指向下，这个横交柄呢是指向并扩展到全世界，以来拥抱他。这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给予我们的爱像宇宙那样大，那么大。还有人说基督的爱高大至众天使，下大至地狱，他的长度周盖向上行的义人，也宽度这个宽度阔度啊，也大致行在这个恶徒而离去的人。但我想最好的分析方式要回到以弗所书本身。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上帝之爱的阔度是什么呢？是何等的阔呢？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阔呢？我们来看看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起，他说他的爱何等各阔，怎么阔？他说人收纳你称为没受割礼的外邦人，叫从前远离神的人如此的清净。十三节说什么？他说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十四节说什么？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这个敌意，借着自己造成在神里面的新人。听着，这爱够阔，能将世界敌对的两方，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这爱多长呢？它的长度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大家看看一章四节，他说这爱从他拣选了我们开始， 而这是在何时呢？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因为它从永恒的过去生长而来。二章七节说什么？二章的七节他说什么？要将他借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是他的爱有多长？就是从永恒的过去伸展到永恒的未来，伸展到永恒的未来。神的爱有多深呢？二章一到三节说什么？多深呢？二章一到三节他说，足够叫我们从死在罪犯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当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在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当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是神的仇敌，是不是？和别人一样的时候，这爱够深，使我们从这个深谷当中，在这个该死的深渊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拯救出来。他的爱多高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一章三节他说他够高，他能够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说，他的爱够高，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有多高了，是不是？感谢主。他的阔度能够达到任何人，他的长度是从永恒的过去延展到永恒的未来，他的深度是到达罪的深坑里面，他的高度是带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他的爱，这就是他的爱。我们的生命就要建立在这个爱之上，我们要明白，要时刻把握的就是这份爱，我们要经历，要晓得的就是这爱。这爱能够化解双方的仇恨，能从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流落到另一个部分。这爱能够达到一个在深坑里的人，能将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这爱。因此保罗说，我们对基督的爱会有一个又深又有体验的认识，来明白其中的无限度。只因我们在爱里面是有根有基的，因为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的内心刚强，因为神的灵在运行着，这就是全然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来到第四件事情。到十九节他说什么？十九节他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想到那么多要说的东西，他说要如何来解释这句呢？我不知道，只知道保罗说，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按着这个顺序去走，我可以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十六节他说被圣灵的充满是一回事，搞清楚，被圣灵的充满是一回事，和十七节被基督的充满又是另一回事，另一回事。但现在被神充满，那永恒神、全能的神、创造的主、护理我们的神、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一切的上帝、充满一切的神，他竟然要充满我。哇，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这是无法衡量的，我不晓得怎么去衡量。 充满一切的神竟然要充满我，住在我的里面，他全然的在那里，而不是他的一部分，他是全然的在那里。我不是泛神论者，我不是说他哪里都在，因此我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不是的，我说的是他的总体，他要住在我的里面，他要以他自己他所有的特性，他所有的属性要来充满我，这是何等不可思议。我只要做到就是开始思想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充满这个概念呢，这是一个庞大的概念。神从没要基督徒在一半的基础上运作，我们当被充满，被充丰丰盛盛的充满，全满。保罗一直在重复这个概念，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1:23，以弗所书1:23，他说什么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万有者的充满是一切的一切。3:19说什么？他说我们刚看到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吗？充满了我们。4:10说什么？4:10，他说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4:13说只等到我们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5:18说，5:18说，乃要被圣灵充满。看到了吗？神是充充满满的，没有欠缺，没有缺陷。我可以这样来表述，充满，在新约里面多处用来表示完全的充满，这就是他的意思。我们可以用磅秤来为例啊，当这个福音书里面说某个人充满愤怒，充满怒气，充满怒火，充满怨恨，这表示那个人是比某一种态度完全的主宰了，完全主宰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试着保持平衡，比如快乐和悲伤，是不是生活当中有一点快乐是好的，而那里有一点悲伤来平衡它，我们来回一直是这样子。当我们的儿女决定和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结婚，而不是一个会带给我们惊吓的人，我们会很高兴，会充满快乐。充满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充满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完全的占有，完全的占有，不是一个平衡啊，这个那个那个，那是人的意思。来到生活上的概念，我们说这是圣灵，这是我，我们在生活实际当中，其中一份给了圣灵，一份是给我了，有一点自己的意志，一点圣灵的意思，是吧？但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突然之间这个磅秤上的我，自我不见了，完全没有了，全盘都向圣灵那一面倾倒。神也不想我和我们共有我们，不是的，并不是一点神，一点上帝，一点我们，是神的充满，基督的充满，圣灵的充满，三一神要充满你，没了你自己，是吧？我们知道保罗说，如今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不是？神完全的占据他。他说我只是一个器皿，神要他自己充满我们。我们要怎样呢？我们有怎样的一位神要充满我们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思想有何这位何等的一位神 是他是何等的一位神，他要以何等的大能来充满我们呢？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大家也可以不必翻，我会读给大家听。是大卫歌颂神的，这个二十二章是大卫歌颂神的这个雄伟的著作。大卫说什么呢？从二十二章第三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那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当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截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在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地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灼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又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宫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灼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策者一发，鼻孔里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当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大家看看，这是何等的一位神，何等难以置信的神。而且到了二十九节，我们看，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念经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何等伟大的神，这是他的旨意，他要住在你我里面。听约伯怎么说，他说在赞美神的奇妙时，他约伯二十六章五节，约伯记的二十六章五节，他说什么呢？在大水和水柱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密王也不得周也。神将百劫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一度是虚空的，你知道吗？神踏入虚空之中，从虚空之中创造大地，将大地悬在虚空，并叫它停在那里，将水包在密云当中，云却不破裂，周庇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策指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
打伤拉哈布，即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快蛇，看到这只不过是神工作的很小很小的部分，是神工作的细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这个雷声谁能明透呢？这是何等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一位上帝。二十七章的这个三节说什么？约伯记的二十七章三节说，我的生命尚在我的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扔在我的鼻孔里，我的嘴最不说非议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自死也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听着，如果神真的那么伟大，我会持定我的意，信他，神就以此为你的意。约伯继续在36章赞美神的奇妙和属性，那是多么美好的事。他说，看着神真伟大，有伟大的力量，伟大的智慧。36章36节他说什么呢？与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尺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在从云雾当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周覆海底，他用这些来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周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发出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生畜子民要起报复，因此我心战惊。你可以一直延续到39章的结尾，这一切都是关于神的。总结之时，约伯说，因此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这是对神的披荐而已，然而这就是要充满你的上帝。约伯是闭见了，看见了神的作为，而这就是要充满你的神，这就是要启动你的神。他要使你有大人的神，他要在你身上行他旨意里一切善意的神。难怪大卫在诗篇17章15节他说什么？我不会满足，直到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容面。看到内心的刚强的结果，就是基督的内住叫你有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爱，使你有无限的充满。当神的爱借着基督渗透你们，渗透我们，他一切的充满就会紧紧的跟随。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你知道这一切的总瓜是什么呢？是第5点，这是内在的大人。当以上发生时，就会有很大的爆发力。这个引擎启动了，动力开始了。而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3章20节，他说，那伟大的赞美啊，他说神人，听好了，这就是当一个信徒随从这个道路， 当你随从这些步骤后的赞美，他说神啊，人人什么听着，你是否觉察到了？觉察到神满有大人。因为我们当我们觉察到，如果神呢，即使神他是满有大人，但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人或者不人，这却完全取决于你，取决于你，他是要来成就他在你身上要做的事。你如今有心里的力量，如今有基督的内住，如今有过于所能够测度的爱，如今充满了内在的充满，神的充满，现在他能够做什么呢？神能够照着运行在你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大力从前它不是在你心里面运作的，你搞清楚，直到你来到按照这个次序遵循神，顺服圣灵基督的内住，你的爱有根有基，那个吃不透的爱能够充满你，借着神充满你，你才能够来到第二十节。直到，所以这个地方是指你的前面16到19节都能够被成就，你才能够来到20节。这是一个宏大的赞美。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2节说什么呢？我离开后没有事的，因为我离开后说什么？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基督说我离开之后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当然这不是指本质上的更大，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不可能比神更有能力，不可能。这里指的是数量，是数量，是指更多的事，更多的事。我们知道全球的教会在这个几十个世纪以来，我们都看到神展示的大人确实是超过耶稣当时在他3年半的这个侍奉里面在犹太全地所做的事工，是不是？耶稣在里面所做的事工，现在这个几十个世纪以来那个教会，全球的教会所做的确实超过他的那个数量。所以主耶稣说，我离开之后你们会做比这更大的事，比我更大的事。看，我们来看20节，他说神人上帝能够，这已经足够了，不是吗？神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能够成就你所求所想，能够成就一切你所求所想，能够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不只是这样啊，神更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千万别说，主啊，我不知道你能在这种情况下面能否能够使用我。他可以，没有问题，而且超过你所梦想的，无限度的超过，这是何等大的能力。身为一个教会，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在世上的彰显。我甚至认为，即使我们被启动后所看见的是神所有的作为。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什么呢？当你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的灵就与你们同在。不要忘记，当教会聚集的时候，神的灵也在那里，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也在那里。当信徒分散时，每个信徒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有个条件，如果你遵守这个模式去做，如果你顺服圣灵，一点一滴的去顺服圣灵， 让基督舒服安稳地住在你的里面，接着基督会安身住在你的里面，基督的爱，那吃不透的爱能够充满你，接着神充满你，他所有的一切，神所充满的一切要充满你，你就能够做到，你做的神会充充足足的来成就这一切。不论是带人信主，或者教导圣徒，或者影响世界，我一直在祈求叫神能够帮助我们，我常常祷告祈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向别人传福音。而你晓得什么呢？神能够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不会满足，直到我们能够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见到神的大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追求的。神他要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而基督要让神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基督的到来，他用自己的宝血赎回教会，因此在基督耶稣里面，神能够在基能够在教会当中得着他当得的荣耀。但听着，他不能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直到教会能够真正使用他的所提供的资源。这是我在第三章的前部分所要告诉你们的。说神要天使给予他荣耀，不是吗？为了教会，若教会不是按他应有的样式，神从天使得来的荣耀就大大的减少了，是不是？若教会不是按他应有的样式，神就不会得着他应有的荣耀。我现在很实际化的告诉你，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总结就是神只会做他自己的事。若是教会死了，教会没有生命，那神对你来讲跟你没有关系，对你来讲也是死的，明白吗？如果你是在半清醒的状态当中操作，那神也是半清醒的，因为对你来讲他也是半清醒的。然而倘若我们看到神的运行，看到神的大能在教会当中流动，神就得着荣耀，你明白吗？因为相信我，你是神活生生的广告，他要借着你的生命，借着你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来彰显他的永恒的生命。看到如果神要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也就是因为教会展现了展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大能，让神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不要来欺骗自己，认为你只有一点点的资源，所以而神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不是的，你拥有的非常，神一切所充满的要充满你。然而你要来顺服圣灵，来让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基督能够内住在，接着一个事情发生，是基督能够舒服安稳地住在你的里面，让基督的那吃不透的爱能够充满你，以至于神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你所求所想。我用这个来总结，他说我见过一个男子，一个男士啊，他说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见证。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在宾夕法尼亚港口下船的时候，我是个流浪汉，而一年来我为了生活而在街上行乞祈祷，这个要饭，这个我当他说一天，他说我碰到了一个男士的肩膀，他说我自己说，就是先生，请你给我一角钱好吗？跟他要钱，你能给我一角钱吗？当我看到他的面孔时，立刻大吃一惊，那是我的父亲，
那是我的爸爸。我说爸爸，爸爸，你认识我吗？他含着泪拥抱我说，他说我儿啊，我找到你了，我找到你了。一角钱，不，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然后他说，众人请试想想，我曾经是个流浪汉，当我亲生父亲是18年以来一直在寻找我，为的是要给我一切属乎他的，然而我却在一旁祈祷一角钱。所以听着，不要向你的天父只要一角钱，要取他一切所要给你的。当我们拥有一切的资源，能为着神的荣耀像王一样生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不要像那个乞丐寒酸的活着。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能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你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也把是真的那属天的各样的福气充充足足的给我们预备了。主啊，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真的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真的重新活过来，能够把我们一同骑到天上。主啊，能够把我们带到神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是真的，你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主啊，感谢主，你应许我们，主啊，你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是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真的借着你的丰盛，主啊，借着你的圣灵，叫我们众位肢体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真的能够让耶稣基督真的能够安稳舒身的能够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基督的爱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与众圣徒一起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真的让神的一切的丰盛真的充充足足的来充满我们，也能够成就真的一切超乎我们所思所想。主啊，感谢你，求你真的让我们真的不同的恩赐能够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一起真的彼此连接在主里面。主啊，一起来共同的来服侍你。主啊，一起来活出你那舍己的爱，活出你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爱。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愿一切的颂赞权柄荣耀，主啊，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